啊，这个呢才是呢我们这一辈子呢修学的重点，把这个六亲眷属之间呐、啊，这些啊，这个善缘恶缘呢，都要善了。所以啊，这个地方啊是非常重要的哈。现在社会非常的混乱，如果能够身心业果的话，就没有这些事情。就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甘心啊，这个咽不下这口气哈，所以呢，就是常常啊不能够在逆境当中啊欢喜受。也不能够在顺境里面啊安然处之，都是这样子呢。顺境想要贪，贪这个顺境不要消失，越贪呢你越得不到。底下还说啊，这个我们啊这个中国人，尤其在这个中国的社会里面啊，跟阿弥陀佛还有观世音菩萨的缘啊是特别特别的深。除了我们佛教徒以外啊，有些他们可能是信仰这个一贯道的道教的，或者是呢甚至呢只是民间信仰而已，他们也都供奉这个观世音菩萨，所以呢就有这个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之称。可能对这个大势至菩萨呢比较陌生，但是我们讲过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将来呢我们在这个佛说观无量寿经啊会再介绍这个大势至菩萨。但是这个民国初年，我们说这个印光祖师啊跟大势至菩萨呢就有一段故事啊。这个在印光大师啊咏诗集里面啊当中有记载啊这一件事情。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民国29年的时候，这个12月7号是印光祖师呢往生了啊。那有一位女士呢，她叫杨信芳啊，木易杨，信是信用的信，方呢是芬芳的芳。他写了一封信呢寄到上海，我们说这个绝友情半月刊这个杂志发表。那他这个信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呢他这个18岁的时候在上海啊读高中，就上海女子中学，有一个同学呢他叫张孝娟。这个张孝娟呢他跟这个同学很要好，常常到他家去。他这个张孝娟的妈妈，我们说这个张妈妈对他呢好，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好照顾他。所以呢他放学之后啊就常常到他家去吃饭，甚至就住下来跟他女儿同一个房间。那在民国25年啊国历11月23号这一天晚上呢，他就呢住在这个张孝娟他家里跟他一起睡觉。好，在这个晚上的时候他就梦到这个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是立在一个小岛上，这个小岛四面都是海，然后呢他自己呢是坐在那一叶的扁舟上面。那观世音菩萨呢身相非常的高啊，一丈许，然后呢璎珞庄严，就像这个菩萨一样身上带满了璎珞，然后呢手上还拿一个净瓶，所以呢就像这个平常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画像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呢他就跟这个杨女士说啊，她说啊，大势至菩萨现在在上海啊，教化众生，你怎么还在这边昏迷啊，不去听法呢？好，那她就无言以对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又说啊，印光和尚啊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四年以后啊，这个化缘就结束了。说完之后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就不见了。不见之后呢，他这个开始的就惊涛骇浪啊，把这条船啊几乎翻覆了。好，所以他就在惊叫当中啊就醒了。醒了之后，他这个同学在旁边就把他摇醒，说啊你做噩梦啊。他就把这个梦告诉他。告诉他之后，两个人相视一笑继续睡。到隔天早上的时候啊，他心里闷闷的，他就问这个张妈妈说啊，你知道有一个菩萨叫大势至吗？那你有没有听说有一个和尚叫做印光啊？就他妈妈是信佛的，本来就信佛，他就非常的惊讶，他说大势至菩萨是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那印光法师呢，他说他听过呢这个张孝娟的这个爸爸曾经提过，就是呢在普陀山的得道高僧，那时候确实印光大师呢是在普陀山的法语寺。印光大师是在他33岁的时候，人家从 北京把他请去普陀山法语寺，从此呢住在这个藏经楼里面啊，开始阅藏，把三藏十二部啊在那边每天读，读了35年，读了35年啊，到他68岁的时候被请到上海哦。然后呢他就在问，他说这个杨女士就在问说，这个印光和尚今现在是在上海吗？这个张太太就说啊，他不知道，所以他就觉得呢非常的奇怪。第二天他在看这个申报，这个申报就是上海当时啊很有名的报纸，就登了一个消息叫做禀旨护国息灾法会通知，就一样就是有一个通告，像我们现在这样才知道说啊，这个上海的这个士绅啊请印光法师呢到上海的觉园来主持法会。哎呀，三个人就想，哎呀，这个梦实在太奇怪了，就非常的惊讶，就一起去了。一起去了呢就听这个印光大师呢说法，三个人呢同时就皈依了。皈依之后呢，这个到了这个皈依完就回来就没事啦。所以呢现在呢他22岁了，所以看起来从这个信里面看起来应该是成家有孩子了，所以他就说啊，他惭愧自己啊这个业障深重，没办法没有未能精进，现在呢西男暴女这个终朝碌碌敬业亦荒无疑，就是这个成家了嘛，就是要照顾儿女，没有办法呢好好在这个佛道上好好的修行。那他昨天呢就得到他这个朋友写给他的一封信，告诉他呢这个印光大师已经啊在灵岩山啊作画了啊，所以他才啊把这件事情啊把它公诸于世啊。这个故事讲完了，这个故事呢的内容啊，你相不相信这个印光大师是不是大势至菩萨再来，这个不是重点啊，反正不是大势至菩萨就是另外一尊菩萨。重点在于啊，这个印光法师啊，这一生啊，对这个学佛人啊，他的功，这个说法的功德啊，非常的大啊。你说这个受他这个影响的啊，源远流长，光这个道场就好。这个道场创办人是谁？简老师，简老师是一子。净空老法师，净空老法师的老师是李炳南老师，李炳南老师的皈依法师就是印光祖师，是这样子来的。好，所以呢，这只是其中的一脉，还有多少脉？所以他这个影响非常之大。他是不是大势至菩萨再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呢，印光法师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好，这个消息，你看他做这个梦一传出去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好几封信都是斥责来信的人，跟他讲说你不能再乱讲，你再乱讲的话呢我就不认你，不认你当我的弟子，你也不要叫我师父。他是这样说的，说印光祖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说不准乱讲。那现在的人我们对照一下，现在的人不知道是什么，他就说我是真佛，我证的呢比释迦牟尼佛还高。所以这个两照一对照起来，你就知道什么叫祖师啊，什么叫古大德啊。好，所以这个故事呢重点在这里。好，我们继续看。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恨，彼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欲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力乐。这两位菩萨是帮助佛呢教化众生的。这两位菩萨呢以前啊都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行菩萨道，然后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为这个十方的人民呢示现这样子的典范。所以他们发愿呢要帮助众生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欲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这两位菩萨他们教化的范围啊跟阿弥陀佛一样，是尽虚空遍法界的。那十方无量佛所是随心则到，他要到哪里去就可以化现到哪里去，去度他有缘的众生。 现居此界做大利乐。这个现居此界呢，此界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因为呢，两位菩萨呢跟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因缘深厚的缘故，那这两位菩萨呢现在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做大利乐。这个利啊是利益众生，乐呢是给一切众生快乐，帮助一切众生呢离苦得乐。做大利乐这个就是念佛众生呢摄取不舍，令这个众生呢得以远离这个三恶道，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同生西方极乐世界。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这两句就是法华经普门品那一品经文里面所说的，说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世人称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那普门品当中啊，这个苦恼众生啊，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又说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不畏极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无施无畏者。所以呢，是故若有极难恐怖，但以自诚心啊归向这个观世音菩萨，虔诚的持诵名号，都能够得到解脱。这个呢，在这个印光祖师文钞里面啊，他也有提到，就说平常我们念佛人，你念这个阿弥陀佛啊，是四字或者是六字，但是在你有急难的时候呢，你可以持诵观世音菩萨，他可以呢帮你这个闻声救苦啊。所以老和尚这个净空老法师呢，他也有一个这个指示，就是平常呢念佛以外呢，也要加念这个观世音菩萨，来回向呢这个世界的灾难能够消弭啊。这个原因就是这一品里面啊所提到的。底下我们看这一章，这一品愿力弘生第29啊。这一品里面呢是显示啊西方极乐世界，说这个大菩萨愿力弘生啊，决定成就一生补处啊。换句话说呢，就是一生成佛的意思。虽生极乐世界呢，但没有把这个他方世界六道众生给忘记，反而呢是常常的这个关心，想尽心尽力的来帮助教化无穷无极。那我们看经文，复次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众生作狮子吼，换大甲胄，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虽生五浊恶世，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恶趣，生生之处常是宿命。这个是说啊，现在啊已经在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们，还有未来将要往生的，像各位已经啊发愿往生的这些人啊，皆当就近一生补处。这个一生补处呢，上面加一个就近，就是呢显示啊，这个是原教的一生补处，不是藏通别圆，我们说是不是藏教，也不是通教，也不是别教的这个所谓的一生补处，是原教的。那这就是告诉我们呢，佛为我们受记作佛，这个就是这个第六品发大誓愿里面啊讲到这个阿弥陀佛48愿当中的第35愿，就是一生补处愿。那我们看他怎么说，看这个下面经文，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甲胄，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这个西方世界的再来人啊，他自己本身不急着成佛，因为他这个慈悲心重的缘故啊，他发愿呢要先帮助这个苦难的众生。这一些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见了阿弥陀佛之后，常常呢又回到六道轮回里面来，所以叫做入生死界，又回到六道里头来。回到六道里头来做什么呢？是说法度众生，为度群生做狮子吼，就是说法度众生。这个是呢他悲心重的缘故。 幻大甲胄啊，这个幻呢，就是身上呢披挂着这个铠甲，胄呢就是铠甲。我们说古时候打仗啊，这个武士们呢、啊、都是披铠甲防御啊，这个就是比喻说啊，这个发菩提心的菩萨、啊、要帮助众生离这个生死苦啊，是以菩提誓愿为铠甲，好、啊、来护卫本身的法身慧命，好、啊、表示他呢勇猛精进，不怕一切的这个魔障苦难，好、啊、他要帮助一切众生，好、啊、这是他发的誓愿，好、啊、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在这个六道里头呢。弘法利身，以这个呢来庄严自己。那这些菩萨虽然生在五浊恶世里头啊，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环境啊，视线同比，他在五浊恶世里头啊，看起来就像普通人一样，视线的跟你我都没有什么两样。他呢也会到三恶道去，也会变成恶鬼，也会变成畜生，就是呢去到哪一道他就视线那一道的众生，同类的众生，好、哦，说到人道来，他是视线人生；到畜生道去呢，他就视线畜生身，哦、才能够度这个这一类的同类的众生。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七月里面啊，常常有这个超度恶鬼的，我们说放焰口、哦，我们就常常会看到呢一个这个青面獠牙的鬼王，那个是谁啊？你们认识吗？放焰口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桌上的那一尊是谁？那个呢就是消面大士、哦、他就是观世音菩萨在恶鬼道里面的鬼身、哦、你说观世音菩萨不能现人身去度恶鬼啊，他现人身度不了恶鬼，所以要现同样的这个鬼身、哦、像这个地藏菩萨一样，在地狱里面呢，他也是示现度这个地狱的众生，他要示现在地狱道里面，所以我们说示现。那但是呢，这个恶鬼道里面啊，这些苦啊，你说畜生恶鬼这些地狱的苦啊，他们虽然呢、啊、视线跟他同类，可是呢他不是真正受这个苦，他没有这个苦受、哦、像这个历史里面记载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三个月马麦之报、哦、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国王，他叫这个阿奇达王，他非常的敬仰这个佛陀，他就发心呐、啊，供养这一年呐、啊，这个结下安居三个月，好，他愿意发愿来供养佛跟五百比丘。于是呢，这个佛陀跟五百比丘就应供来到他这个国家。但是呢，这个天魔知道之后啊，他就用种种的这个歌乐、种种的女色、种种好的衣食呢，来迷惑这个阿奇达王。让他呢身居宫中啊去享乐，并呢下令说啊，跟他的大臣说、啊、三个月之内不问尊卑、哦、不得禀报大小诸事，这个意思就是三个月内不上朝的意思，不要来打扰我、哦、所以呢这个发心供佛这件事情呢就忘得一干二净、哦、那因为这个国家啊他非常的贫穷，而且人民呢都不信仰佛教，所以呢比丘们他去乞食啊非常的不容易，五百比丘一大早出去啊都空钵而返，所以呢很难得到这个一餐饱。那刚好呢这个时候啦，有一群这个信佛的牧马人带着马的来这边牧马的，看到这个比丘们饿得非常难过，他就心里就说啊，来到这个佛这边跟他说啊，我这边刚好有五百匹这个马吃的麦子，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就分一分充饥吧。那佛就说啊，马呢是属于看马的人的，好，他们呢理当是用最好的草，好，还有这个盐水来喂马，所以呢这个麦呢应当啊要接受供养，好，所以佛的侍者呢这个阿难呢就拿了这个麦马麦啊，要准备呢去请人家把它煮熟了回来给佛吃啊，就来到这个村落呢，见到一位女子，因为这边都不信佛。他就呢先赞叹佛的这个功德，好，再请这个女子呢帮佛啊把这个马麦啊做成干饭。这个女人就回答他说啊，我家里事情很多啊，我没有空呢帮佛做饭啊。就旁边有一位女子啊，她听到之后啊，自动就向阿难说，她说你拿马麦来，我帮你煮 帮这个佛做饭，而且呢，我也愿意呢帮其他行善持戒有智慧的比丘做饭。所以这个女子做好饭之后啊，阿难呢就拿回去到树林里啊，拿给这个佛吃啊。他心里想，哎呀，这个佛陀当初可是啊一国的太子，你要吃什么有什么，现在吃这个这么粗鄙的这个马麦啊，心里非常的不舍啊。他就呢不禁呢这个悲从中来啊，就哭得非常的伤心，心里非常的难过。那佛陀当然知道阿难心里想什么啦，就跟阿难说啊，你尝一尝，就把这个马麦这一波饭啊给阿难啊吃一下。这个阿难一吃之后发现，哎呀，这个味道人间美味，因为这个马麦当中啊已经有这个诸天啊加入美味了。所以阿难呢，他呢就把这个做饭的过程啊这个经过啊禀告给这个佛陀知道。那佛就说啊，早先那位女子啊，如果她愿意做饭的话，她以后得到的果报是这个转轮王第一夫人这样的果报。那后来这位不请自作的这个女人啊，未来获得的福报那是不可限量，好，说不尽的。好，那弟子就问啊，为什么有这个因果呢？佛就告诉他们说啊，无量劫以前啊，原来都是这个六世外道的天下，到了这个毗婆尸佛出生的时候啊，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归信佛法了。好，那因此呢，这个六世外道就非常的嫉妒。好，那当时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就是这个时候的大外道，他的头头，他带了这个500弟子来乞食啊。好，对这个出来乞食的这个毗婆尸佛就说啊，就指着他骂说，你这个沙门专门骗人，你该吃马麦啊。所以当时呢，除了这个上首弟子，就是现在的这个舍利佛啊，觉得呢不可以这样子去毁谤这个毗婆尸佛以外，其他的弟子都是跟着释迦牟尼佛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当时呢，释迦牟尼佛啊，因为这句话，他马上堕落，不知在这个地狱啊轮回多久。好，乃至到成佛之后呢，这个余报未尽，还要受这个三个月的马麦之报。那时候的舍利佛呢，因为没有造这个恶业，所以他在天上享受三个月的天厨妙供，佛叫他上去受供。受供养。好，所以呢，这个释迦佛跟这个500比丘啊，好吃这个三个月的马麦啊，本来这个目犍连尊者他一度呢想要用神通啊去取这个忉利天的天食下来供养僧众。那佛就跟他讲，他说啊，诸比丘的恶行啊果报已经成熟了，不可以移转，用这样的理由呢甘心受这个马麦之报。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要这样处理呢？是佛呢他的悲心，他就是来教化众生，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示现，告诉众生啊这个因果可畏。那像这个村女啊，这个女子，她为佛做饭，肯不肯做，自动的呢还是被动的做，这个果报将来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也是我们不管布施啊，你今天是布施一块钱也好，100万也好，布施将来的功德的果报不在你这个钱啊大小，而在呢你这个舍心有没有生出来，有没有说这个布施是度什么，布施为什么是度什么，布施度什么，度悭贪啊，度你自己的悭贪，这个悭吝不舍的这个心啊，有没有因为这个布施舍把它舍下来，而不是呢我今天布施要求财富的功德，好，这一本万利像投资一样，少少的本将来要很大的利润，不是这样的心。好，也不是呢我今天呢为了超度哪一个祖先，哪一个人呢啊做这样的布施都不对的。或者呢是你要比这个功德主大不大的，好，谁出多少我就要压过他，这样子的这个求这个名的名闻利养恭敬的都是不对的。所以呢都在呢这个果报大小呢都在我们这一念心。好，你布施当下的这一念心。所以你也不用问说啊，这个街上乞讨的啊，好，或是化缘的法师啊，他是真是假，这个也与你无干。好，你要布施 这个重点就在你这个舍心有没有升起。好，你有舍心有升起，自然度这个兼贪，你布施的功德就成立。对方是真是假，是他各自的果报。所以只要能够把握住啊，你今天布施或不布施都没有关系，重点在这个舍心要能够真正升起，才能够度我们心中的这个牵贪。好，底下说生生之处常是宿命。好，说他这个众生无论在哪一道，好，无论呢是什么样的变化，他都知道，都清楚，好，不迷惑，